起来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在这里特别来求主你的恩典临到我们在座的母亲跟天下的母亲的身上。主啊，他的爱那样爱子女的爱，全然无私的爱，主啊，就像你爱我们的爱这样的大。主啊，我们就求你来祝福每一个母亲。主啊，也求你来祝福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的人，因为在你面前，主，你要我们分别为圣，将这个日子归给你，你是要让我们在这当中得到安息。主，愿主使每一个来到你面前的人，我们的心里各样的重担都能够卸下，能够在你里面得到安息。愿主你今天透过你自己的话语，也来激励我们过一个讨你喜悦的生活。我们将以下的时间，主所有的话语都求你自己的圣灵来膏抹，让我们听见的能够感受到主你自己的话语。愿主你自己圣灵亲自教导我们。我们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要给大家来看的这段经文，刚刚大家读了一遍。那读了一遍以后呢，你就看见一句话，这句话你看的时候，你就觉得说好像怎么跟我们所了解的有点不太一样。那个红字大家念一下，他说什么？恐啊？哦，没上去。好，看见了哈。他那个红字看得见吗？哈，他说红字里面做什么？写什么？他说要怎么样？恐惧战惊。做成得救的功夫，哎，马上我们读到这里就说，哎呀，得救的功夫，得救为什么还要做呢？做得救不是我们当时信主就有了吗？所以我们就要来看看到底这整段保罗到底讲什么。那你要了解这一段呢，你要了解说保罗在写这个的时候，事实上是一整段的经文，而不是自己只有这么一小段的经文进去读。事实上整段的经文是从一章的27节一直到这里，是一个完整的段落，这样你才了解说保罗到底要说什么。所以呢也不是很长，所以我请大家呢跟我一起来念一次好不好。请，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叫我或来见你们，或不在你们那里，可以听见你们的景况，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智，站立的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凡事不怕敌人的惊吓，这是证明他们沉沦你们得救都是出于神，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且要为他受苦，你们的征战就与你们在我身上从前所看见现在所听见的一样。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基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然后呢，就是今天我们读到的这段经文。那这段的经文，我们在读的时候，你就想说，保罗，你为什么就要告诉我们你要做成一个得救的功夫？那我们就回到这整段呢，其实保罗一开始要讲这一大段的主题是讲到一件事情，这个事情就是在一章的27节讲说，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所以保罗说，我快要走了，我快要殉道了，你们要过一个与基督福音相称的生活。但是呢，我要想想问大家哈， 你有没有想过一个与基督福音相称的生活？这样的动力在你里面有多大？大不大？你会觉得说，哎呀，我今天信主就好了哈，我还要再过一个与基督福音相称的生活，好像很累哈。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动力哈，可是保罗就这样劝勉了。为什么？我们为什么要去过一个与基督福音相称的生活？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你有没有动力？当保罗这样劝勉的时候，你听得进去，听不进去？但是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保罗有一个火好像在里面烧，他来告诉你说，你要过一个与基督福音相称的生活。为什么？刚刚我们在读到第十八节的时候，保罗就这么说，他说，你们这样活出来的时候，就变成是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没有徒劳。所以保罗心里面为什么要积极的劝呢？因为有一个日子，什么日子？基督的日子。基督的日子要做什么？要交账的。基督的日子是一个交账的日子。所以保罗看到这些腓立比的信徒，他说，哎呀，你们要过一个与基督福音相称的生活，对我有意义。对我有什么意义呢？将来我到耶稣面前交账的那个日子，我看到你们的信心，看到你们活出来，我没有空跑。好，为什么他这么说呢？想一想，我们的大使命，神要我们做什么？耶稣基督叫我们做什么？我们要去使万民怎么样？做主的门徒。我们今天不是带一个人信主就好了，哎呀，你来信主，你受洗了，完了，没有。他是说，你信主了，你要开始经历上帝，你要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你要过这样的生活。所以保罗他是通过耶稣给他这样一个差遣，一个大使命，是要使这些基督徒能够过一个与福音相称的生活。将来有一天神在交账的日子说，你是个忠心又良善的仆人。所以保罗心里面有一个火，你们要过一个门徒的生活。那保罗对腓立比的信徒讲，你们如果过一个与福音相称的生活，你们的信心就是一个贡献的祭物，要交在神的面前。你们每一个人将来你在交账的时候，你的生活就是一个对神的交账，你是一个祭物。这个祭物如果神的喜悦在他当中，你喜乐，你们这些腓立比的信徒喜乐，我保罗也喜乐，因为我保罗现在快要殉道了。你们将来好像一个献祭一样，你们的生活献在神的面前，我保罗殉道就好像你们的祭在旁边浇奠的啊，他是说好像那个酒啊浇在旁边是做陪祭一样，他心里面就非常的高兴，他能在我们在这个腓立比的生活，基督徒的信仰生活里面扮演一个角色。所以当你读到这里的时候，你明白说保罗为什么那么积极要基督徒过一个与福音相称的生活。因为什么？因为有一个交账的日子。那么今天对我们来讲，我说我今天我信主得救就好了，我真的需要去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吗？那我要跟大家说的，保罗在这里讲有一个日子，这个日子是我们要去面对上帝要交账的。那我就不知道，当你知道有一个要交账的日子的时候，你是怎么样来思想我在这个世上要过怎么样的生活。保罗说，你们要过一个与福音相称的生活。所以我们一开始我就跟大家来讲到说，保罗这整段他有一个劝勉，他的劝勉带着一个未来的一个事情，也就是说我们有一天要面对上帝。神给了我们这么多的恩典，给我们这么多的恩惠，给我们祝福，但是有一天我们要去面对上帝。神在面对我们的时候，我们有一个交账要过。好，了解了保罗整个劝勉的架构，也就是说他要要求要请弟兄姐妹基督徒过一个与福音相称的生活，那这是整个整大段的中心思想。所以在一章二十七节里面，我们就把这一段再过一次。 在一章二十七节里面讲，他说你们要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所以他就讲到两件事情。他说我不来见你们，我后不来，我希望听到两件事。第一件事情就是整个教会能够同心合意，站立得稳。因为在一个基督徒在这个环境，当时的环境里面是受迫害受攻击的，所以我们基督徒要站在一起，不怕敌人来攻击我们，我们基督徒要合起来，要一起站立得稳。第二个他说我们要在一起同心合意的来兴旺福音，这是保罗在说啊前面这一段。然后呢，到第二章我们上次看到了说同心合意这件事情不是容易的，同心合意有它的困难在。它的困难在哪里呢？困难在说人的里面有人的骄傲，人的里面有人的自私。所以上次保罗就讲到说，我们在读上次那段经文的时候说，怎么样让教会的人心能够聚在一起呢？就是每一个人要学基督耶稣。因为基督耶稣他虽然是神，他没有把自己当作神要抓住说你们都要敬拜我，他谦卑自己顺服，然后来走这条路。所以当我们若是能够学耶稣，每一个人在主里面能够谦卑的话，那整个教会可以合一。然后就进到今天的经文，今天的经文在二章的十八节到十二节到十八节，他就讲到说是要一个过出一个活出救恩的生活，成为世人生命道路的生活。所以我们这个是我们今天要来看的主题。所以我们知道说整个约翰腓立比书这一大段是一个完整的段落，我们今天看到这一段是讲到基督徒生活的这一部分。好，那我们就开始进到今天的内容。得救这件事情是不是可以做成的？好，如果你看下面的以弗所书的二章里面所解的，我们请大家一起来读，请。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所以我们得救靠不靠做成？不靠做成。所以我们的救恩完全是上帝的恩典，他来给我们这样一个救恩。那么当我们读到腓立比书这一段经文的时候，那保罗到底要说什么？我发现中文的翻译可能也翻得不是太好，所以让我们有困扰。他到底说什么呢？做成得救的功夫。其实你看英文呢写得比较清楚，他说什么叫 walk out salvation。 你注意到他是一个 walk 是有工作， out 就把它活出来，带出来，带出什么 salvation， 你的救赎。你的救赎有没有了？从这里看有了，但是呢你要怎么样把它带出来。所以你的救赎是有了，但是这里保罗说的意思就是说你要把那个救赎给他带出来。带出什么来呢？那个救赎是什么呢？救赎的实际就是说你有一个救赎的生活，你真的得救了，你有那个救赎，你那个救赎的生活能不能带出来，能不能活出来。还有另外一个就是那个救赎生活里面，那个救赎的生活里面的生命，你有没有经历到那个主耶稣真的救赎的大能在你生命里面能不能活出来。但是他说这件事情要有一个动作，这个动作是什么？ work。 一个基督徒你要去把你里面那个救赎来完成，你是需要付代价要工作的。所以保罗在这里说要做成得救功夫，是说你要去做，要把那个真正救赎的生命跟那救赎的经历要做出来。这个是保罗在这一段里面要来告诉我们的，怎么样去把这样一个救赎的生命给它活出来。好，我们来看啊。那么保罗在十二节他是这样讲，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如今我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就当恐惧战兢， 做成你的得救的功夫，就当恐惧战兢的 walk out your salvation。 中间有一个关键，关键是什么？我当然用红字标了哈，顺服。为什么顺服是在我们把救赎的工作活出来是一件关键呢？我来请大家思想一个问题，其实顺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顺服是人里面最根本的问题。我们想一件事情，我们想到创世纪里面亚当夏娃，神跟亚当夏娃讲说，那棵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你吃的日子怎么样？必定死，对不对？这是一个神的命令。亚当夏娃被魔鬼引诱的时候，魔鬼怎么引诱他？他说你吃的日子怎么样？不一定死。你吃的怎么样？变如神一样，能分别善恶。所以亚当夏娃当他吃那个果子，他代表的是什么？他代表说，神你的权柄在那里，我吃的果子就告诉你说，我不愿意顺服，我不愿意顺服。有人说吃那果子，你们基督徒讲吃那果子，这个是什么人的罪性就从那个时候遗传到今天，那个不是重点。重点是什么？重点是人的里面有一颗不顺服神的心，那颗心透过吃果子这件事情显现出来，而那颗不顺服的心从那个时候人的始祖到今天一直延续到今天。所以你里面那个不顺服的罪性事实上就在人的里面。你说认罪，认罪，认什么罪？认你不愿意顺服神的罪。所以这个不顺服是整个信仰生活的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那个顺服，你能不能顺服，你愿不愿意顺服。所以保罗在这里讲说，你们要过一个得救，把那个救赎能够活出来，你们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顺服。所以保罗这样讲，他说，想想我当时在你们那里，我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我教你们什么你就很愿意听我，我叫你们顺服你们就顺服了。但如今保罗现在的情况是关在监狱里，他很快的，我们知道后来就殉道了，他知道说他可能回不去了。他说如今我不在那里，中文这里翻得不好，说更是顺服。其实他讲说，你们就要更顺服，你们要主动的去顺服，只有这样子你们才能够活出那样一个生活出来。弟兄姐妹，顺服不容易的哈。今天你在公司里面，你顺不顺服老板啊？顺服。为什么顺服他？权柄，因为他可以把你 fire 掉，所以你害怕哈，所以你顺服。你在教会里面，你愿不愿意顺服弟兄姐妹？比较难。为什么？顺服是什么？顺服是你把你自己放在别人的下面，这是一件难的事情。在教会里面，这很难的事情。你说，为什么你讲的我就要听你的？我为什么要顺服你？为什么你解的圣经我就要相信你讲的？我也有我的想法，我为什么顺服你？所以顺服这件事情是难的，这是人的里面的一个根，很难的。我为什么要听他的？在教会里面你要出问题，出问题出在哪里？顺服的问题。为什么我要听他的？我愿意不愿意听他的？所以我们里面就会发现后面的问题，发怨言。为什么？他做的我不同意，我不同意，我不跟他讲，我私底下讲，我叫发怨言。所以教会里面你会发现，如果一个有不顺服在里面，教会里面也会乱的。那一个人，一个基督徒如果不顺服，他不顺服主，他也活不出一个救赎的生活。这是我们看见的一件事情，这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事情。那我来想跟大家讲一个比较具体的事情。今天我发现观察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其实我们在中间年轻人已经不多了，真是巴不得我们有更多的年轻人。那么到了我们这个年纪，其实我说实在话，每一个人在公司里面都相当有一点地位了， 做什么样都说是个 senior， 要不然就是什么 technical specialist， 要不然就是 manager 哈。其实在公司里面我们都到了一个地步，其实我们在工作上都有相当的责任，其实很忙的。我们的孩子其实也到了一个年纪，其实我们要花很多的时间的。那我们在这个时候怎么样来看我们教会的生活？我们的教会的生活常常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是一个负担。哎呀，我要到教会去，我要跟那些人接触，哎呀挺累的。哇，到教会去还要服侍，挺累的。祷告，哎呀我有很多事没有时间。我就讲了说我的观察哈，我们可能这种心态。礼拜天，哎呀那个讲道讲这么差，去了也没什么收获，那我在家里休息好了。这个当然是我们一个状况哈，心里面的状况，觉得好累，好像跟神在一起好累，这大概是一个状况。但是事实上我们的神是一个祝福的神，当你来到他面前，事实上神要把福气给你，但是你会觉得好累好累，好像不愿意去。这个就是我观察到一个状况。那神的心意说你要活出一个救赎的生活，怎么活呢？穆安德烈讲了一句话 Andrew Murray， 我最近也发一些经给大家读。这个是一个当时带起南美洲一个属灵复兴的一个很大的牧师他讲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话在他的文章里面。他说现在的基督徒，我们的神是一个全能的神，这样一个全能的神，他把他最好的最宝贵的就是那个耶稣基督为人放在十字架上而死，把最好的给了每一个基督徒，他巴不得要跟每一个基督徒有关系，要跟你来往。可是基督徒有几个小时可以在电话里面跟我们的朋友聊天，却分不出20分钟来跟神来交通。我们的基督徒可以明白上帝这么大的爱我们，愿意跟我们在一起，但是我们却没有时间，我们把神放在 low priority。那我们不知道吗？神要把最好的给我们了，神要跟我们有关系，但是我们却把神放在 low priority。 今天我要忙一点，我可以不来亲近神。我今天有什么活动，我可以不来亲近神。但是神把最好的给你，他在那里等着要跟你来往，但是我们却没有时间给他。我们不知道吗？我们知道的。我们读圣经，我们了解神要我们分别为圣来归他，神要我们说我们要来亲近他，圣经里面都讲了。但是我们做不做呢？我们不做。为什么？为什么不顺服？其实你都知道了，但是你心服不下来。我的心，我的中心在哪里？神还不是我的中心，所以我顺服不下来。所以保罗在这里讲说，第一件事情，你要活出一个得救的救赎的生活，你要做的事情是顺服。你要顺服，你听见上帝的话叫你这么做，你要顺服。你要不顺服，当然神由得你，神由得你。所以这是我们看见顺服在活出救赎生活里面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就是你听到神的话，神的命令，你要顺服，否则你没有办法过一个救赎的生活。第二个事情，他说你要用一个态度，这个态度叫恐惧战惊的态度。什么叫恐惧？恐惧这个和合本翻得不好哈，英文是用 fear， 就是害怕哈，惧怕。但是这里的话比较像敬畏哈， 我们中文啊，我们在读以前箴言的时候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那敬畏神，这个是敬畏。所以你来到神的面前，你要有一个敬畏的心。然后呢，战惊是什么？战惊它那个字原来的意思就是说，有人怕，就是说我们有 home 这个小孩子，以前我们不知道你们写作业，明天要交作业，结果没写完，没写完的时候你怎么样？害怕哈。所以那个战惊就好像说，哎呀，我的 assignment 我交给我的工作我做不完，我害怕哈。所以意思就是说我有个很警醒的态度，我要去做哈。那为什么我要讲这个呢？啊，就是说保罗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其实呢，人常常没有把神放在对的地位上。你没有把神知道说这神是一个永恒的神，是一个大能的神，所以你可以忽略他要来跟你亲近的这样一个事实，你把他放在次要，所以呢，你没有一个敬畏的心。所以如果你要真正来过这个日子，你要有敬畏的心，你要敬畏神，把神放对位置。当你发现神的大能，神让你可以敬畏的时候，你会去过一样的生活。那战经要讲的是人常常会忘记，会警醒啊。今天你要观察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每当我们出了困难，出了问题，你这个时候就会来到神面前。你家里有人生病，小孩有什么事情，你就会来祷告。也许你自己的事情都不见得来祷告，但是你孩子的事情你一定会来祷告，这是我知道的哈。你就来祷告，你祷告的时候你就想说，神啊，你要成就我想求的，所以神说什么你就听什么，你信不信？因为你那个时候你有所求，你就很顺服。但是很快的，当神一旦祝福你，你一旦顺利，你转眼就怎么就忘了，然后呢，你就开始回去过自己的生活。所以保罗在这里讲，他说你要恐惧，要敬畏神，要不要忘记，要时时的提醒你自己，一个战兢的态度来过一个过基督徒的生活，恐惧战兢的态度来做成得救的功夫。弟兄姐妹，你一听说，哎呀，那做基督徒真辛苦啊，怎么那么辛苦，我这个工作已经那么忙了，你现在钟总你在台上那么一讲，我今天回家心里非常的 guilty， 这个很不舒服啊。是不是到这样就完了呢？没有，我觉得神的恩典是很大，他下一句话就带出了盼望。我们一起起立来读这句话，请。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请坐。这个地方就有出路了。今天我们想到说，哎呀，这么多的压力，还要做这么多的事，还要来把神放在一个重要的地位，你觉得很累。但是圣经上这样讲，他说，保罗说，你们立志行事啊，你们心里面那样一个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的。运行那个字就是工作，就是 work。 也就是说，当你真的要去做，顺服神要去做那个，做出那个救赎的时候，那个救赎的工作是神要在你里面加上力量，加上你的心智，以至于你可以做出来，所以你就不孤单的可以去做。哎呀，这讲这个很抽象，我用一个例子来跟大家讲，也许你可以比较体会一点。因为讲说神的工作真的会在你里面，怎么样体会？我从这个地方来跟大家讲。最近美国过去这几十年来，教会的运动产生了所谓的 mega church， mega church 啊，大家都知道 mega church 啊，比如说 Kensington church， 比如说 Woodside 啊，它是 mega church。 mega church 怎么定义呢？一个 church 如果人数超过4000人，它就定义成 mega church。但是 mega church 它有一个特色，你从 Rick Warren 或者是这些，它的有一个特色，它叫什么？ seeker oriented。 听懂我的意思哈，就是说它以未信主的人为中心。所以它的做法是什么呢？它的做法就是说，这个 mega church 所有的 program 都是 professional， 它的唱歌的 他们是请专，那些人都是专业的乐团，儿童的 program 都是请专业的人在 run， 里面有很多的好的节目，那他吸引这些人就进到了 mega church。 所以这个 mega church 运动很厉害的，因为很多传统的教会受影响，就像我们在的这个 bridge community church， 他们人数会受影响的，因为很多人被吸引到这种大的教会，因为进去以后很舒服。为什么？哎呀，听歌，歌好听，听讲道，哇，刺激，孩子有 program， 什么都好，所以人就多起来。这是 mega church。 但是有人就问 Rick Warren 这个问题，他说你们吸引到这些人来，人怎么成长呢？那什么是 mega church 后面的一个他们的 strategy？ 他的 strategy 就从 Rick Warren 自己讲的，就说我们事实上是美南浸信会的信仰，但是我今天用这种 outreach 的方式把很多的人聚到教会，然后呢把他们带到教会以后，我再想办法把我美南浸信会的信仰带到他们的当中去，使他们改变。好，这就是整个 mega church 的 strategy。 但是我要跟大家讲，就是说我为什么要讲这一段，我是说是很多人到了 mega church 很舒服，其实不用付代价的。人如果到那中间没有真的进到那个美南浸信会，所以他们想要带给他们真实的信仰，他如果只是 church goer， 事实上有一天他们交账的时候是会有问题的。那我为什么讲这儿？我要跟大家鼓励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包括我自己啊。我们的弟兄姐妹在这个教会里面惨淡经营啊，说实在很辛苦的。为什么我不到 mega church 去？我可以过得很舒服啊。为什么我们留在这儿？我说弟兄姐妹，我感谢主啊。为什么？因为我们有一颗，我们知道神有一个呼召，我们在这里有一个顺服的心，说我愿意留在这儿。在你服侍的过程当中，你也觉得辛苦啊，我要做这个事情，还有我不喜欢的人，也许你们就是不喜欢我，那也没有关系啦。看到种种，哎呀，每个礼拜见到他，但是为了这个教会，勉强我还是看你一眼吧。你们为什么留下来？为什么在这里服侍弟兄姐妹？我们的同工为什么在这里服侍？在服侍的当中，你说我不为什么，这是一个神对我的呼召，我愿意顺服，我留在这儿。我留在这儿，我才发现说，哎呀，我有这么大压力啊！我有工作，我有孩子，我有服侍，可服侍又压力大。有一天你实在是撑不住了，你说主啊，我实在是不行了，主啊，我实在不行了，我怎么做我好像都没有看到果效，主啊，我实在不行了，怎么办？当你在祷告的时候，上帝跟你说话了。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的轭是容易的，你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哎呀，你突然间觉得说，神啊，我真的待不下去了。神说，不，你来我这里，我让你得安息，我把力量给你，你不用担担子，你做你那一部分，我跟你一起担，你做的结果交给我，我跟你一起担。这叫什么？叫 walk out your salvation。 因为从来没有经历到神的大能可以帮助你在那个艰难的时候，你不知道你没有经历。只有当你在依靠上帝的时候，你发现神原来跟你同工，你的救赎是真实的，你的救赎是真实的，因为神来跟你分担你的担子，你的心就不再抱怨，你的心就不再没有平安。虽然辛苦，但是我们看见一个盼望，因为我顺服神的时候，神的能力就进到我的里面。神让你经历到你的立志是神在做工，你的行事是神在做工。你只有在那样过程的顺服里面，神的能力跟神的带领你才经历到。若是你今天在 mega church 里面你没有经历， 你没有机会经历到神真实的能力可以在你生命里面。我就举这样一个例子告诉你说，很多的时候我们愿意顺服，我们有时候觉得自己委屈，但是我愿意顺服。当你依靠上帝那个救赎的能力到你身上的时候，你就发现你能够过出一个生活出来，那样一个生活不只是表现在外面，而是你里面经历到那个救赎的生命可以在你里面。我用这个例子哈，但是可以在很多的地方来运用。也就是说，当你愿意顺服的时候，神常常有力量给你，常常使你心里面你当时的软弱刚强起来，以至于你能活出一个让人羡慕的生命，一个救赎的生命。不是靠着你自己在那边努力，是的，你要顺服，你要去做，但是你做的时候你不孤单，因为神在这里说，当你立志要去做的时候，我就在你里面加力量给你，加力量给你，让你往下做。摩西有多少次他做不下去，有多少次他放弃，神加力量给他，加力量给他，我们一直走下去。我跟弟兄姐妹讲说，我感谢主，我们仍然在这里惨淡经营，但是我相信有一天神有他的恩典，也许我们人不多，但是没有关系，希望每一个人将来交账的时候都是交着出账来的人。我们也求主带领我们。接着保罗就讲从那里一段到了这一段，他说，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责，诚实无伪，在这弯曲悖逆之在做神无瑕疵的儿女。我想我今天我到这里我要讲快一点哈。发怨言是一个大事，欧手教会里面其实发怨言是一个会让外面的人看清的事情。我讲一件事情哈，我记得我们家女儿小时候哈，她就是上这个 Christian school。那我们在 Christian school 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有一个人，他就在那里分享，在讲，他批评他们的教会，批评他们的领袖。那你猜没有信主人听的是什么感想？如果你听到一个，如果你还没有信主，你听到这个教会的人他在他讲说他们教会有多么问题，听到这个教会的领袖有多么糟糕，你会觉得你会怎么想？其实你带出来的是一个整个教会受亏损，你带出来是一个基督徒没有见证。所以你知道发怨言起争论，你不要看它是一件小事。以色列人当时在出埃及的时候，他们见过那么多神迹，但是他们吃没得吃的时候，他们就发怨言。他们看到摩西做的事情不满他们的意的时候，他们发怨言。他们看到说摩西你竟然可以发号施令，为什么我不可以？他们发怨言。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他们得罪神，他们制造教会的分裂。发怨言会使教会亏损，使基督徒没有见证。而且这是一个恶教，为什么说恶教？发怨言可以从一个人开始，你跟这个人发怨言，慢慢的，哎呀，大家有一样想法的人都聚在一起，结果这个教会里面就开始分裂。所以保罗说，你要过一个合神心意的生活，你不要发怨言。这发怨言是人里面的一个罪性的发生。保罗说，不要发怨言，不要起争论。你这样子才能够在这个世代里面被人不会被人指责。最后，那我说，那如果说今天你看到教会有问题，你看到一个人你真的觉得他你不同意他，你怎么办？这里有一句话我觉得写得很好，我们一起念一下，不用起立了，请。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说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若是他不听你，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 就看他如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那我说，如果说我们今天真的看到什么事情，你就直接去跟那个人讲，不要背后发怨言，这样的话才好。但是我老实跟大家讲，就是说，就算你去跟一个人讲说我对你有想法，我们都谈完了，是不是会有改变呢？恐怕也没有什么改变，因为要改变人实在是太困难的事情。那怎么办呢？事实上神就教我们一个方法，不要有什么期望，你就为这个人祷告。就好像我心里面常常想说，我巴不得你们在下面的每一个人都来上主日学，那你们来不来呢？那你们不来，那你不来我能发怨言吗？哎，我不能发怨言，那我怎么办呢？我只好为你们祷告。那祷告来不来呢？那我也没办法，我只能交给上帝。所以很多事情如果你这样做呢，你也就不会发怨言，就交给上帝。那今天你要是你跟太太吵架，先生吵架，你说怎么这个人就不改变呢？我也跟他沟通了，我也把你的错指出来了，就是不改变，没有办法。事实上圣经教你就说，这个时候你就去祷告吧，就把它交给上帝。那这时候你就不会发怨言，因为你求上帝动工。所以我们就在这里讲，就是说我们不要发怨言，在我们依靠上帝的过程当中，神也许就动工。好，最后这里讲完，我们今天大家就要去庆祝母亲节，为母亲做吃一个好晚餐了哈。所以这里做完哈，我们最后呢，他就讲说，保罗说，你们要把你们生命之道活出来，活出来要做你们什么，使你们无可指责，诚实无伪，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要把生命显明出来，无可指责，也就是说没有被外面的人对你们有什么指控的。一个做基督徒，当你真的活出那个生命来说，你是外面的非基督徒没有办法对你有指控的。而这样的一个无可指责，讲的就是在你的生活上面，在你的道德上面是没有人可以攻击你的。相对的，这个世代是怎么样的世代呢？他说是要弯曲悖谬。无可指责是一个字，希腊文的一个字，弯曲是一个字。弯曲他讲的就是说是一个生活道德上的败坏的一个字。所以他就产生一个对比，他说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你要无可指责，就是你的生活，你的道德上是没有人可以控告你的。在这样一个道德败坏的这样一个世代里面，你显出一个无可指责的生命出来，这是一个对比。诚实无伪，事实上翻译比较好是叫纯洁不伪哈。那事实上原来那个字是什么呢？就是说酿出来的酒，这个酒里面没有掺任何的水，那意思说这个酒是怎么样，纯的。那这个纯呢，它描述到是人内心的事情，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基督徒，事实上在这个世代里面，你是应该里面是非常纯洁的，是非常单纯的，是没有诡诈的。我们基督徒不用诡诈的方式来达成我们的想要做的事情。而这个世界，这个世代的人是什么呢？叫悖谬的。所以你看到一个对比，这个世代的人是弯曲悖谬，悖谬是那个心里面的扭曲，心里面的诡诈，心里面的偏离神。所以他说一个基督徒在这个世代活出什么样的样子呢？是诚实无可指责，诚实无伪的。这个世代是什么世代呢？是弯曲悖谬的世代，要成为一个对比。那腓立比的基督徒在那样一个异教的环境，那样一个败坏的环境，他们的生活，保罗说你们要在那里让人好像看见整个黑暗。我不知道你们知道暗中看到光的时候，那个亮光的时候是什么感觉。因为我每天遛狗哈，我就有感觉，有时候那个天非常的暗，但是如果天上那个月光如果出来的话，哎呀，你就非常的亮。也许你平常不觉得月光亮，当你遛狗你就明白啊。所以在这里讲，他说那个黑暗，这个世代是一个黑暗的，当你没有那个月光出来哈，我就讲说用那个比喻，没有，我遛狗的时候都会跌倒的，但是如果月光出来，你就看见那个路就很清楚。 所以保罗说，你这个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要活出来，要活出一个生活是跟世界上不一样的生活，以至于人在这个黑暗的里面，这个黑暗是一个走向灭亡的，是走向神审判的，世上的人不明白神，他只能一步一步走向这个黑暗，走向审判，走向灭亡。他需要有基督徒在他们的周围活出来，那个活出来好像明光，就像那个月光照亮在黑暗的里面，人看到说，哇，为什么他可以活这样，他指出一条路出来，那个路活出来，让人，让世上的这些人要来走一条路，是生命之道。他说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让世上的人能看见说，哦，原来有路走，哦，路在那里，以至于他们得救。所以保罗说，你要将来有一天你要交账，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交账，我们要活出来，我们把它活出来以后，让人能够看见，看到一条生命的道路，以至于他们回到神面前，将来你交账的时候，你就不是空手的。他这里讲说，这是神的美意，你们神在你们心里面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心中运行，为要成全他的美意，因为他的美意实在是要你经历上帝，是要你活出来，是要你带领人来到神的面前，以至于将来有一天交账的时候，神就拍拍肩膀说，忠心良善的仆人，不会把你骂一顿。那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信息，愿主来祝福他的话语，我们一起来祷告。在天父，我们想到说有一天我们要见你，我们想到有一天我们要思想说，你给我们这么多的恩典，这么多的能力，这么多的恩赐，有一天我们要见你。主，有一天也许你要问我说，我那天我想跟你说话，但是你都不理我。主啊，愿主你来帮助我们有一颗顺服的心，可以来到你面前来听你的话语，照你的旨意行。因为我知道说，照你的旨意行，我们要经历那个复活的生命，复活的能力在我们里面彰显。因为若不靠主，我们实际上就没办法经历那样一个真实大能的生命。愿主你就帮助每一个人，真的是活出你的生活，在这个弯曲背谬的时代，使我们成为明光照耀，能把生命的道路给我们周围的朋友指明出来，我们可以到你的面前来。主啊，我们知道我们改变不了别人，但是我们可以为别人祷告。主啊，我们学着不去发怨言，我们学着来依靠你。愿主你就在人的心里面来动工，让我们可以经历到主你自己的真实，让人的改变是你的工作，而不是我们可以夸耀的。愿主你来祝福今天，特别是祝福母亲们。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